们、弟兄姐妹们、伙伴们、同工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哇，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耶利哥小队的司副长跟伍司副长带领我们敬拜跟祷告啊。那其实呢，我真的首先我真的要跟注目讲说什么呢？注目，你终于可以进到滴滴的流啦，感谢主啦！以前我常常听注目祷告呢，有点像祷告像讲道，或者祷告像做报告哦。所以呢，每次我听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讲说：“哎呀，他又要讲道，他又要做报告了哦。”所以他今天的终于打破了他旧有的框架，进到，当然我不能讲说他100%已经在那个流里面，但是确实今天他已经打破了固有的框架，已经进到一个有流的一个祷告，有流的一个的守望，有流的一个代祷。其实这个对很多的老一辈的代祷者跟守望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意吗？如果是老一辈的代祷者呢，他基本上你会发觉他一直在祷告，但是基本上你大概听得不是很清楚他在祷告什么，但是他是一直在祷告，所以他会一直他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来到祝福这个团，祝福我们的团契，祝福每一位。主啊，我们谢谢你哦，感谢你这个你今天在这个的事情，你的主过做你的事啊。主，我们祷告，你今天来到融化每个人的心。主啊，等等，他们的祷告呢，老一辈、上一辈他们的代祷者呢，他们的当时的训练呢，就是不断的为某个事情一直在叙述，一直在陈述，一直在祷告，一直在转换。”但是呢，他很难体会到圣灵的流要他往流哪个方位啊、哦？所以呢，其实对于注目要有这样的突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注目，你突破啦，感谢主啦！虽然没有说可以达到80%、90%的突破，但是最起码你已经突破了。如果你已经突破了，以后你要再进到流的祷告，进到流的守望，进到流的这种的代祷，真的是容易了。阿们。我们也谢谢今天成长啊、哦、成长呢每一次让他拿起麦克风就是要他的命。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成长在今天的这个的敬拜呢真的是突破了，真的是跟往常不一样了，真的是哇，你能看到他的整个的这个的敬拜呢真的是可以带下那个的圣灵的水流，带下中心的主题，这种的恩高的运作，哇！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恩哦。所以真的看到两位的突破，其实真的我真的很盼望呢，不只是他们两位，更多的也要突破哦。所以呢，今天晚上的敬拜，你有领受到中心的恩高吗？你有领受到对神忠诚再次的眺望？我们神当年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使命，当年神给我们的这个的托付，我们再次的被眺望，我们再次跟神说：“神，我要忠心到见你的面。”这晚上如果你有被感动的、被触动的，可以大声说：“阿们，我被感动了，阿们，我被触动了，阿们，我被神摸着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当然主题上呢它还是有点跑水啦啊、哦！但是呢，其实因为成长本身他的恩赐不是在敬拜，但是呢，我为了让他们都有突破，我特地的都要安排他们敬拜，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对他是很为难，但是呢，他也愿意去突破的时候呢，他生命就会有更多的突破，所以真的非常感恩啊、哦，非常感恩，感谢主啊！所以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这个晚上会继续干。 甜如蜜系列。那么呢，其实我的甘甜如蜜系列原本我只是准备有四课，但是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大概我的主题，大概我写的各方面呢，已经到了有几课了哈。我告诉大家哈，你真的不敢相信哈。甘甜如蜜，衣食住行，我先跟大家分享食就有四课，然后呢，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住最少有三课，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行大概会有两课，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大概也会有一到二课。所以你看到吗，当我感觉到那个流对的时候，那么呢主就是要我们往这个方向，所以我会继续晋升这个方向跟大家分享。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的东西哈。那其实呢，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滴滴云端，我们一向来都是很注重的，就是神的话。那么呢，神的话呢，一定不是只是在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神的话一定是在讲到的时候讲。过后呢，神的道能让我们生活化，能让我们生活每一天引导、帮助、提升、建造、带领我们生活每一天。这个神的话才叫活出来，才叫活起来，才叫真的在生命活过来。如果说我们听神的道，永远只是听神的道，没有办法生活化的，那么叫属灵不着地，所以永远对我们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读了圣经，最主要是要活出来，活过来，这才是重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导各方面都是基于圣经，基于原文，过后呢拆解解剖神的话语，过后帮助我们去解读今天的世界，好叫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可以怎么顺从这本圣经，活出这本圣经，活得胜这本圣经，这才是重之之重。所以简单说就是讲说，如果说我讲的课永远就是告诉你圣经这样讲这样讲这样讲耶稣这样讲这样讲，但是呢跟时事没有关系，跟世界没有关系，跟生活没有关系，大概这是幼儿园的讲道。但是呢如果讲到大学的讲道，或者讲博士级的讲道，应该是有一个深度，可以解剖圣经，解剖世界，分辨世界，过后呢教导大家在现在的世界怎么活出这本圣经，这才是有效帮助弟兄姐妹，才是有质量的讲道跟教导。阿们阿们。好，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啦。所以如果说你过去都是听的就是圣经里面讲什么，然后呢读一遍给你听，过后呢就解释那个耶稣讲的东西，那么呢那简直就是幼儿园的讲道，那简直就是小学的讲道。那么呢深度的讲道一定是有启示，有亮光，有分辨，有解读，有深入，有深层，这样的话才能有效帮助到弟兄姐妹。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按照解剖跟大家分享齁。所以我们大概我们现在会一直来到分享我们的甘甜乳蜜系列，一直到2月4号。过后呢我们就会有一星期的假期，过后我们就到了春节贺岁系列。那再过后呢我们就会假期两周。过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我们的禁食齁，我们的禁食齁。好，这个不讲多了齁，到时再跟大家分享，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我们都有在网站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甘甜乳蜜系列的第二课，是甜蜜杀手12第二课。原本我只有上中下，越写越多越写越多，结果变成是有四课，十就有四课。但是呢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身心灵都健康，我希望我们身心灵保罗在祝福这教会的时候，他用是什么呢？ 神愿你灵魂体兴盛、哦、对不对？灵魂体都要兴盛、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课呢，要跟大家分享，再解剖一下世界的整个局势。就是第一，我要跟大家讲，这场战已经打响了。第二呢，数据会说话。第三呢，太狠毒了。第四，有更多的狠毒。OK， 好。那么呢，其实每一刻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自己都惊讶，我自己都震撼。有些东西没查还好，查了过后呢，你真的发觉我们今天世界实在太黑暗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的体系实在太狡猾了。其实我觉得呢，其实我们讲啦，我们东方呢其实也有很坏的东西，但是呢，东方这个坏呢像什么呢？我就是文盲的人，我就是一个混蛋啊，所以我是一个坏蛋，所以呢，哦，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西方那套真的是够阴险，真的是够小人，所以我觉得坏人我不怕，我怕小人，因为小人真的太狠毒了，如此狠毒，何等狠毒，等下你就会知道了。那这场征战呢，已经开始，已经打响了，已经没有办法回头路了。所以呢，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呢，小罗伯特肯肯尼迪呢？他是肯尼迪总统的侄儿哈，所以肯尼迪总统是他的舅舅，所以他现在被委任为美国卫生跟公众服务部长哈。那么呢，他到今天为止哈，他还是讲这个是2023年的报道，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说呢，他的舅舅肯尼迪是被 CIA。被美国的这个中情局来到来就是筹划的一场的刺杀行动，到今天他还是这样讲哈。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他加盟了特朗普政府呢，来到对抗这些资本家跟深层政府啊。这个上周我是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呢，他到今天他还是会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是他对今天美国的整个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原因为一个解读，然后呢，他也是透露出哎。其实美国是有被一群的一群的这个深层政府或者有钱人在背后来到影响的哦。不妨我们来听听这段的他的一个解说哈、
哦。约翰·甘乃迪的侄子，他揭开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为什么美国年轻人这辈子注定买不起房子
？The average home in our country 2 years ago was $215,000. Today it's $400,000. The interest rates have gone from 3% to 7%. So kids today, like your kids and my kids, are never going to buy a home. And here's why this is happening. There's three big companies: BlackRock, State Street, and Vanguard. These are the biggest companies,
and they have a monopoly on a lot of the housing market, right?
What they do, they own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y own each other. So it's really just one big company and BlackRock has $10 trillion under management. The GDP of California is $3 trillion, so they're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California. California economy is the fifth largest in the world. Those three companies own 88% of the S&P 500. Wow. So they basically just own everything. And now what they've decided is they want to own every single family home in our country. And they're now on track. They will own 60% of the single family homes in our country.
这是他的一项他对这个美国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一个真相。他就讲到说有三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就是基本上整个美国的股票 88% 是他们买下来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点。然后呢，这个部分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房子的东西被这群人来到去影响等等等等。
If you have a house, you can get a loan and you can build a business. If you don't have a house, you have no access to capital. 2 years ago, the average cost of a house.
这里我们不讲多了哈，我只是带给大家看，就是说你大概明白他的整个思想逻辑哈。所以他勇敢的来到执行卫生改革，来到对抗资本家。对抗这些深层政府，那他在接管了这个的卫生局就是这个卫生这个部的时候哈，他当时候是这样讲的哈，当时他是讲他当着他们的员工哈，他就讲 说，其实我们这个卫生部卫生局已经是什么呢？被这个深层政府渗透得很深。那他在2025年4月11日一次全员工会议上，他当时已经坐上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的时候，他告诉整个美国的食品药局监管部 FDA 的员工，深层政府是真的存在，他们的机构已经沦为其监管行业的傀儡，他誓言要推行重大的食物改革跟卫生改革，作为其政府再次让美国健康的计划一部分。所以也因此，上周我就跟大家，他就将这个的传统的金字塔，其实传统的金字塔过后，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去查考，我发觉真的有一些人特地就是要让我们吃得不健康，这个我下周再跟大家讲。所以呢，他真的是将这个整个东西倒过来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整个倒过来，以前是要吃碳水最多，谷类最多，谷物最多，过后吃水果，过后吃低脂的瘦肉跟乳制品，过后呢再吃少的油跟一些的甜食之类啊。那但是呢，现在他就讲说，我们应该吃有蛋白质的为优先，过后呢，蔬果要吃更多种类，过后呢，全谷物是第三。基本上是不要太多，但是呢，超级加工跟糖呢是可以不要就不要，或者是能禁止就禁止。所以当他做这个决定来到去推行这种吃真实食物的指南的时候，基本上我告诉大家，这就是等于宣战。没错，你听得没错，没错，就是宣战。他向着谁宣战呢？他向着全世界最赚钱的食品开战，他向着全世界最赚钱的餐厅，包含着快餐开战，包括他向着全世界最赚钱的饮料开战，包括他向全世界最赚钱的早餐在开战，包括他对全世界最赚钱的加工品在开战。所以呢，大概你能看到，就是说他对这全世界最赚钱的零食也开战。所以呢，你会讲为什么他这么勇呢？他不怕死吗？我告诉大家，我觉得这条命他拨出去了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你看他到现在为止2023年的报道，他还是说他的舅舅是被 CIA 中情局还有这个深层政府的结合来到将他杀掉的哈。那么呢，所以当然他很讨厌这些背后在控制、真正掌控美国的人。然后呢，他推广这个的美国膳食指南的时候，他当时就说这个是美联邦的政策一次重大的重设，他是用重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推倒，我们重新来过。就是叫重设，所以你才知道他做的那个东西的改革是有多大的决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那这个的卫生部啊，他的以前的这个的卫生部长是长得这样胖胖的啊，那他现在的卫生部长，你看呢是有肌肉的，是健壮的，70多岁的老人是这样健壮的哈、啊，所以呢，他做的这个重大改革真的是把命拨出去了的啦啊，因为他真的是来到跟他们宣战。当然我相信，我感觉出他真的爱美国，他真的是对美国是真爱。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敢将整个生命拨出去，将整个东西重设，将整个的金字塔倒转呢？将原本最原始的吃的东西回归给美国呢？因为告诉大家，美国真的不行了。那为什么讲美国不行了呢？美国不行了吗？难道行吗？那我给大家看的都是有数据，数据自己会说话了哈，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些数据了哈。美国真的不行了，因为美国被称为一个肥胖的土地，美国人怎么成为世界的肥人？ 所以这个报道是直接讲世界最肥的人。当然我查过数据，美国不是世界最肥的人，美国大概是世界最肥的人排名第几呢？排名第三，也差不多算最肥了。发达国家是最肥啊，整个北美也是最肥啊，整个的美国也是最肥啊。所以基本上西方世界最肥的土地是哪里？就是美国。所以呢它叫肥土，果然是很肥。其实我觉得从一个孩子出生下来，我们就喂他一堆的加工品，喂他一堆的糖，喂他一堆的这个谷物，一堆的这种煎炸的多油多盐多糖多炸的东西，它不肥才是假的呢。所以呢你大概能看到呢，那这是美国食品啊，美国食品基本上是重油重盐，然后呢放很多的酱料，然后又煎又炸又加工之类等等，这就是美国食物啦哈。所以呢大概你能看到美国人很多都长成这个样子，长得很肥很胖的。那么呢可能你讲说，诶，以诺你讲的不对啊，我看好莱坞他们都帅帅的，都瘦瘦的，身材都很好的。那我觉得呢，对，无可否认，如果你太肥的话，你怎么可能做好莱坞明星呢？如果你太肥的话，你怎么做网红呢？你说，哦，我看美国网红啊，抖音啊，都是很帅的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数据会说话。那这是美国自己官方公布的哈，他说美国呢，现在他的国民健康是危机啊，他们用了 90% 的医疗支出是来到治疗慢性疾病。美国超重肥胖问题超过肥胖的指标的大概美国成年人有 70%， 所以也就是说美国10个成年人有7个他的身体是超标的或者是肥胖的。所以呢就是讲说美国就是一个肥人的国家，你这样讲绝对不会过分，因为他的国家70% 是属于超标或者肥胖的，这是最新的数据，是他们这次他们介绍这个的饮食的时候他们顺便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肥胖引发很多慢性疾病，心血管病，二型的糖尿病，包括某些癌症都是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美国十个成年人有七个肥，这个绝对不是空说的，乃是有证据的啊。所以美国基本上很多长得这个样子的是蛮多的哈。那如果说我查回最新的数据，当然这个的数据呢它用的是另外的指标去考察哈，也就是说世界的肥人当中跟瘦人当中它的比例呢是更低一点，因为呢它的标准是你有肥胖才算，也就是说你过了指标，美国过了肥的指标有 70%， 但是呢真正过了指标的，真正过了肥胖的指标，大概呢100个里面有 42.74， 也就是说全世界最肥的人是在哪里呢？特威特，接下来是卡塔尔，这两个都是富到流油的国家，两个小国。接下来是哪里呢？接下来就是美国。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讲美国几乎是全世界最肥的人，基本上没人会反对，因为这里所讲的是肥胖，已经到了肥胖，不是超标而已，是到了肥胖，肥胖就有 42.74%， 也就是说呢美国人里面呢大概肥胖比例呢大概是有讲到到了肥胖的水准是 42.74， 也就是说前面两个小国很小的国，没有几个人的国，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你觉得美国就是一个肥胖的国家。 OK， 那美国有多严重呢？它的青少年的健康风险，大概青少年三分之一是什么呢？他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是有什么呢？有糖尿病风险，是二型糖尿病风险。三分之一啊，我的天哪，三分之一啊，我的天哪，二型啊，不是一型啊。过后呢营养不良还有能量影响国家的这个国防呢，那美国许多年轻人呢他们就是要去应聘做军人，对不对？ 但是呢，他们发觉呢，在适合濒临范围的做美国军人范围内的年轻人，约有60%是不达标，因为他们是要么是体重不达标，要么是体能不达标，所以呢，就是讲说10个年轻人要被去征兵。有6个是不达标的，所以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啊，真的是肥国哈、啊，所以美国就是真的太肥了，太肥了啊！所以呢，大概我们能看到呢，那大概我们能看到这是美国在2022年哈、啊，大概有91万多的人呢有心血管疾病，超过癌症意外死亡常见的总和，看到吗？够严重，所以大概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患有某种形式的心血管疾病，哇，感谢啊，真的是。然后呢，美国的成年人当中，28.7%的成年人呢，有2个以上有心血管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体重等等，表明心血管的这个风险是极高。患糖尿病的美国人呢，有占了人口的11%，多数属于二型。然后前驱的糖尿病98万的成年人大概有1/3，所以呢，真的是不败不战就败了，因为就是一堆肥人。所以呢，大概我们看到美国的严重的指标是到这种地步。所以呢，我觉得终于今天我们可以报仇一下，报仇讲什么呢？我们叫美洲病夫，对吧？对吧？肥胖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不是东亚病夫，真的变成美洲病夫。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萝卜甘乃迪真的跟特朗普真的是爱美国的，虽然他们做的东西很无理，或者做的东西真的是很奇怪。但是我相信他们对美国是真爱的，就是说真的看到我的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我能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这种呢，那这个是他们的美国膳食指南呢，他就指呢，因为不良的饮食模式以及健康问题相关，以导致这种种的问题，所以呢，他的健康问题促使政府加强官方饮食的建议，所以强调要限制加工食品、添加糖，还有要增加优质蛋白质，核心来到推荐直接的原因。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状况。所以呢，我大概呢就是那这个是这个的主持人他去到这个FDA 来到访问小萝卜甘乃迪哈。
Secretary Kennedy Appreciation Post. God bless you.
他说：“
Thank
谢
you for
谢
making America
你，
healthy again.
谢谢你让美国人再次健康起来。
Yes,
”
and
哎，
what
你
is
要跟
your
大家
message
讲
to
什
fast
么？
food out there, Secretary Kennedy? Stay away from it. It's poison. Yes, and what about to new mothers when it comes to these tough decisions to fast food out there, Secretary Kennedy?
他
Stay
直接
away
跟他
from
讲说什么呢？快餐就是毒。
Yes, and what about to new mothers when it comes to these tough decisions about vaccinations and their children?
Do your own research.
Last thing, flipping the food pyramid—it was upside down the whole time. I saw it on South Park.
Oh,
Yeah, you finally got it.
That's South Park cleaning us.
That's South Park fixed the food pyramid. Thank you,
哦，所以
Secretary.
他说他就是特地要来到，更改这个的健康的饮食，叫我们吃真的是食物。那任何的数据会说话哈，那他现在得罪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得罪全世界最赚钱的东西。那么呢，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赚钱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超级加工食品，其实就是印钱机。因为呢，我们你只需要大规模的做，大规模的这样的。 农场，就是说机器这样开过，然后呢各方面大规模做，它的成本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超级加工食物呢，真的就是一个什么呢？真的就是一个印钱机啊。所以他还有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不要再吃甜的。他说糖其实就是毒物，他直接看教授，他说糖其实就是毒药哦，这是他说的哦。
There's things that we'll never be able to eliminate, like sugar.
他说糖其实就是毒药。
And Americans need to know that it is poisoning us.
它会让我们有糖尿病。
When I was a kid, I always say this: a typical pediatrician would see one case of diabetes in his lifetime.Today is one out of every three kids who walks through his office door. In our most recent study from NIH,
他说美国的年轻人38%有糖尿病。
This is existential. We are spending as much.
他说我们花这些钱去来到去治理这些糖尿病的人，差不多的开销就是我们军队的开销。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啊。OK， 好，那我首先跟大家讲了，那这些含糖的跟加工饮料呢，超级加工饮料，其实基本上都是全世界最赚钱的东西。那全球最赚钱的食物是什么？其实就是含糖饮料。所以全世界最赚钱的这个含糖饮料就是叫长期的现金印刷机。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可乐跟百事可乐，全世界最赚钱的东西，成本极低，糖水相近，毛利率是 60%-70%， 全球每天销量是10亿瓶，哇塞，10亿瓶啊！有强烈的成瘾者，然后呢，有品牌的护城河，本质不是卖饮料，是卖习惯跟情绪。所以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其实糖就是毒药，其实这些的含糖饮料，其实基本上都是抹杀我们健康的毒品。就是毒药，所以呢，如果主许可的话，如果你可以控制得了的话，真的祷告主，我以后不再喝含糖饮料，哈利路亚！你想要健康吗？真的，这个东西真的，这些本身就是一个毒药，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第二梯队呢是什么呢？咖啡跟酒精饮料，最闷声发大财的食品。好，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基本上呢，因为咖啡呢是会上瘾的，因为酒精也是会上瘾的，只要会上瘾的东西呢，基本上它都能成为闷声发大财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吗？其实我跟大家很恶心的东西哦，含糖饮料啊，你看它含糖饮料也算了，对不对？但是哦，这个含糖饮料啊，它还会加咖啡因在里面。所以呢，怎么美国政府会许可一个含糖饮料加咖啡因上去让人上瘾？它会批准的，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其实老实讲的，你怎么可能你的水让人家是不会上瘾啊？但是你加咖啡因让人家上瘾啊，这样的东西不是很恶心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做的呢？你就发觉到美国的这个的卫生局还有食物的监管局是有多腐败的，对不对啊？所以呢，第二梯队就是这个咖啡跟酒精哈。所以基本上呢，大概星巴克呢，它的截利率呢大概是15%-25%，空间社交加上上瘾，还有呢酒精饮料呢，基本上呢它的毛利率是很高的，60%-80%，净利率30%，以此类推了啊。这些都是能让上瘾的东西，基本上都能是长期的饭票啊。那接下来第三梯队呢是快餐厅。长期的现金打印机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能看到呢，全球的这个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都是不健康的东西，都是那种让人家会上瘾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因为它那边基本上就是 汉堡、炸鸡、薯条，还有什么呢？还有可乐嘛，或者还有百事可乐嘛，基本上就是每个小孩都要去的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能看到呢，这些呢是公司的这个节利率常年是 30%、啊、所以呢因为它的靠加盟费、租金、广告费还有单店利润约 6-15%、啊、或等等就是这样的收入、啊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快餐之类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根基就是用最不健康的东西来到赚最稳定的钱就是一个长期的现金打印机哈。接下来第四梯队是零食，最垃圾的食品，薯片，还有饼干，还有巧克力，还儿童的现金印刷机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哪个孩子会不爱零食？哪个孩子不喜欢这样东西？基本上这些东西成本极低，加一大堆的味精，加一大堆的盐，所以呢，基本上整体公司的这个利率是 10-15%， 但是呢，你会一直吃，会一直吃，会一直吃哈。当然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零食啦哈，这是第四梯队。第五梯队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骗局，叫全民早餐哈，也就是每天的现金收纳器啊。那美国最厉害的两个品牌就是 Post 跟 Kellogg's 啊，大家有吃过吗？那其实以前我们都以为吃这样是最健康的，所以我们大家跟着吃，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是跟着这样吃。但是我吃了过后，我觉得怎么吃都吃不饱，因为呢，你基本上就是放这个东西倒牛奶下去，对不对？那你就这样吃。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胃啊，我们是需要热的东西才吃的早餐，才吃的开心的，所以吃吃我就讲哎，算了不吃了，这样难吃的啊，就这样。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长期的饭票啊，就是早餐的代名词嘛。 Kellogg 在北美啊，这些都是很渗透力很强，因为他们又跟学校、超市、家庭长期的绑定啊，所以这是第五个梯队。第六个梯队可能我们没想过，但是也很赚钱的，没想到但极其赚钱，方便食品还有即食食物，也就是说这些方便面啊、冷冻的泡面啊、冷冻的食品啊、罐头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只要是工厂可以一次做几万个几万个，这些它的成本都极低的哈、哦、但是呢它可以来到就是说卖到各个地方，所以呢靠这种的它就能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收入啊，所以它现在是向最赚钱的最赚钱的餐厅食品业来到宣战啊，所以呢这个全部都是加工食品，全部都是含糖很高的，这个它现在告诉大家超级加工的、加工的这些能不吃就不吃，所以呢它简直就是宣战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我可能我介绍给大家一下，2025年呢公认全世界最赚钱的餐厅一定是连锁餐厅哈。那么呢全世界最赚钱的前十名，综合净利率、还有利润率、还有品牌价值增长、还有系统的销售等等数据来到去排名全世界最赚钱的快餐厅是哪一间？大家有人猜吗？有猜吗？全世界最赚钱的快餐厅，全世界最不要讲快餐厅啊，就讲餐厅，包括快餐厅，那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麦当劳，麦当劳，对对对。所以呢，麦当劳呢是整体最赚钱的，无疑一定是第一的啊、哦，很多年都第一。它的利润呢是大概有32%哈、哦，所以呢，公司的利润是这个全球40,000家哈、哦，还要有这个的特许的经营的模式等等等等啊，麦当劳是最赚钱的。那接下来这个呢大家有听过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国有吗，叫鸡子劳 Chick-fil-A， Chick-fil-A 有吗？有吗？有这个品牌吗？这个品牌是这几年齁、哦、 在美国呢，已经是差不多可以撼动麦当劳的这个的等级的一个品牌哈 ，Jig Fuel A 哈，这个我们国家没有啦，但是呢，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可能很快就超越了麦当劳啦，所以这个呢，同样啦，也是一个快餐啦，也是薯条、汉堡，然后呢，糖含糖饮料了啊、哦、啊，接下来第三呢是星巴克咖啡快餐巨头，营收全球最高之一哈，所以呢这个是很厉害的，也是很厉害。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品牌是叫 Taco Bell， 大家有吃过这个品牌吗？ Taco Bell， Taco Bell 是墨西哥餐来的，墨西哥餐的，它是吃那个墨西哥的什么饼啊什么之类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在我家对面就有，还蛮好吃的啊，还蛮好吃的啊，所以它的利润呢是 24% 啊。然后接下来呢是大家有吃过吗？这个叫Chipotle， 是墨西哥卷饼哈，那这个我们国家没有哈，但是呢它的增长强劲，2025年持续扩张，利润也非常优秀，是全世界排名第五。好，接下来达美乐大家有吃啦，达美乐大家知道对不对？达美乐是全球排名第六哈，全球有20000家的餐厅，然后呢效率很高，其实它超过必胜客啊，所以呢这个达美乐很厉害一下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赛百味应该世界各地都有哈，它是全球快餐厅哈，是门店最多的哈，它的利润模式跟低成本营运，虽然挑战全球销量乃是大的。接下来第八是肯德基哈，肯德基是 Yum 旗下的亚洲特别强啊，整体利润可观。为什么亚洲特别强呢？因为亚洲人比较喜欢吃鸡多过汉堡，所以呢它在亚洲就比较强了。接下来第九是必胜客啊，同样是 Yum 旗下全球的披萨份额是蛮大的啊。OK， 那接下来第十呢是 Rising Can 啊，或者是Popier 这两个都是夸张的蛮快的两个国际品牌哈，所以基本上呢这些全部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不健康的食物，都是含糖的饮料，都是那种又给我们肥又给我们胖的东西，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东西我能这样讲啦，活在这个世界呢，你说完全不吃做得到吗？未必做得到啦，但是呢就是尽量提醒自己少吃，或者尽量限制自己去吃，我觉得是好事啦哈。所以呢大概你不用管这个排名怎样啦，基本上这些排名不重要，因为全世界这些的食品之类的基本上就落在这几家啦、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间叫 Kraft、啊、一间叫 Nestle， 一间叫 BNG Johnson & Johnson Universe， 然后呢 Kellogg's， 然后 PepsiCo Coca-Cola Winless， 大概的基本上全世界大型可吃的大型的这种连锁的基本上就在这几家的在这几家的大公司啦，在这几家大公司里面啦。如果我们讲到一些健康的品牌呢，大概你能看到这些Match 啦 Mushroom 啦 PepsiCo 之类啦，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几个了啦啊。所以大概呢我们能看到呢，如果我们看到全世界呢，这是50大全世界是2021年的数据啦，我没有找到最新的。那么呢这个呢就看到全世界它的这个快餐的份额，我能告诉大家所有的快餐都是不健康的。这样讲啦，所有的有中央厨房的餐厅呢是用中央厨房统一的做，过后呢到不同的店分发出去，过后弄烧一下，基本上都不可能是不可能是健康食物，或者这也是有也是可以叫预制菜或者半预制菜之类等等，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中央厨房这样做的话呢，就可以省掉很多钱，因为呢它一次炒1000人的饭， 跟一千厨师炒各个厨师一盘一盘炒炒一千次，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预制菜啦、拌预制菜之类，全部都是不健康的东西。如果要吃新鲜的煮、新鲜的炒，肯定是最健康。所以呢，如果能的话，自己在家煮是最健康了啊。所以整个美国呢，大概你能看到都是预制菜、快餐菜，基本上就是给整个资本家、资本市场来到弄垮了整个国家。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国内其实蛮好的，因为大概有预制菜啦，有什么啦，我们一下子就曝光，然后呢过后呢就限制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或者是很多的餐厅就是我就不要做预制菜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还是蛮好的。但是美国做预制菜已经做了百多两百年了，有吗？要百多年都有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可以哦，他们可以的哦。所以你说他国家没有法律限制这个东西吗？因为这些东西哪有还有什么营养可说的？因为所有的营养都已经是没有掉了的。你不要跟我讲，我吃麦当劳吃得很营养啊，我吃麦当劳吃得太营养了，我身体健康，身体健壮，因为我吃麦当劳，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所有中央银行、中央厨房做的东西，基本上出来的还有什么营养可言的？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整个美国，你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快餐、快餐、快餐、快餐，所以难怪就是这样多不营养了哈。所以其实国内有很多的预制菜啊，他们有曝光过后啊，那人家就不去吃啦。那有些就承诺我们不再做预制菜，有吗？我看到有蛮多这样啊，对不对？对，预制菜它可以有一个保质期，但是呢，基本上是预制菜呢，在加热过后，营养基本上都流失七七八八。我们吃的只不过是一个让身体饱，带什么营养的一个东西而已咯。所以预制菜其实真的是很不健康的啦。OK, 那么呢当然有一个品牌我们大家都很熟的 ,2025 年公认全球最多门店的品牌是什么品牌呢？就是 Tang Tang! 你爱我我爱你，我们一起真快乐。我爱你你爱他，我们一切蜜雪冰城。我觉得他那个神曲真的很厉害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我这样唱，但是我跟大家讲，蜜雪冰城真的是很不健康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甜甜的，所有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不健康不健康的。可以不要吃就不要吃，因为糖其实真的会引发我们很多很多的疾病。那全世界呢，最多的快餐厅呢，快餐厅呢，就是快餐啊，最多的就是蜜雪冰城啊，接下来就是麦当劳了啊。所以全世界有45,000间啊，这个蜜雪冰城。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在大概前年，其实我有考虑要来到开一间蜜雪冰城啊。那但是呢，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发觉蜜雪冰城其实真的是很不健康的东西。那么呢，我良心过不了啦，我觉得这个钱，因为当时我们本市还没有蜜雪冰城，如果我把它带进来的话呢，我现在可以是很赚钱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最早那几个做蜜雪冰城在本市嘛，对不对？那但是呢，我去了解了蜜雪冰城，知道了蜜雪冰城，我也去喝了蜜雪冰城，我发觉其实就是一个糖浆加上很多化学的抠成的东西。所以呢，过后呢，我就不要了，因为我良心过不了。我觉得当然我知道可以很赚钱啊，但是到最后呢，你将大家弄不健康了，那么呢何必呢，对不对？所以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了，我真的过不了良心啊，老实讲啊。所以呢，我们做的东西要真的合乎中道了啊，就是说对得起人，对得起神，我觉得很重要了啊。是咯，所以奶茶也是一样的东西啊，奶茶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有这个啦，老实讲，那个叫什么呢？我记得那个品牌叫我太太很喜欢喝的那个叫霸王茶姬呢，真的是 霸王茶姬呢，其实是它真的用很健康的材料。当然啦，不管什么啦，奶茶这个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不健康的啦。但是霸王茶姬真的，它用的茶，它用的鲜奶，它用的很多东西，真的，它是在奶茶的根基底下，它尝试去做给它健康。这个也是看到它有努力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所有的奶茶可以不喝就不喝啦，这是真的啦啊。OK， 好。那么呢，我跟大家讲啊，他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真的是太狠太毒了。为什么嘞？那食品界最赚钱的秘密不是买贵的食材，而是把便宜东西卖得贵，靠品牌、包装、场景还有稀缺感啊。全世界最赚钱的不是粮食，而是加工后的欲望。大家记得把这个的价值栽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真的，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赚钱的不是粮食，而是人家将这个东西加工了，来到满足人赚钱的欲望，满足人家去掌控这些东西的欲望，真的蛮可怕。所以还有一个跟大家讲的，人类最赚钱的食物不是祝福身体的食品，反而人类最赚钱的食物是带给身体极大破坏的毒药。大家记得，如果你真的希望你活得健健康康到见主的面，希望你可以身体健康，灵魂兴盛，灵魂体都来到健壮的话，远离这些毒药，远离这些的快餐预制食物啊，还有这些的所谓的含糖食品，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好，太狠毒了，怎么狠毒呢？那我跟大家讲啊，那其实呢，原本的金字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位嘛，就是讲告诉你说这些油的、油脂的这些什么植物动物的这些的脂肪啊，那些你就少吃，不要吃吃低乳制品的，吃低脂肪的，然后呢吃水果多一点，蔬菜多一点，要过呢要吃的最多是各样的碳水化合物，还有更何的谷类，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们到了这时候，他们就把整个东西调过来了。其实这个事情呢，是真的曾经有发生过。为什么呢？那在美国历史当中，曾经有发生过一个叫 Sugar Industry Manipulation， 美国糖业贿赂事件，糖与慢性疾病研究被刻意淡化的历史，是营养学史上最严重的利益操控之一。这是真的发生在美国，不是假的，是真的。那当时在美国呢，大概在1960年代呢，美国的社会就开始担心哈，他们就发觉他们有很多的冠心病，还有心脏病快速上升。然后科学界就正在讨论研究说元凶是谁，他们就怀疑一个是饱和脂肪，一个是糖。所以呢，社会就要去什么呢？社会他们就科学人要去研究咯，到底我现在有这个心脏病问题啊，冠心病问题啊，那么呢，学界就讲说可能两个 A 啊，饱和脂肪啊，还有这个糖啊，那几样啊。那我跟大家讲他们怎么搞呢？他们就是当时候的美国的糖业啊，它叫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 呢，这个糖业的组织呢，他就出资出多少钱呢呀？只是出大概6500美元哈，大概在1965年到1967年哈，相当于今天的5万美金，5万美金就可以收买了，收买这个哈佛公共系学院的三位营养学专家，就是 Fredrik Strah， 还有 D. Mark Hatters， 还有 Robert McCann Grandy， 这个目的就是来到让他们反角当时兴起的糖治冠心病的观点，推动脂肪和胆固醇才是心脏病的主凶的叙事， 以保护糖在市场的份额，他们真的是搞了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呢，搞了过后呢，他们还发布在新英格兰的医学杂志啊。然后呢，他们结论是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是心脏病主要的饮食风险因素，而糖的证据不足，不至于被夸大。他们对支持糖有害的研究挑刺，比如说动物试验不适合用于人，对支持脂肪有害的研究宽松的接受。所以呢，他们是资助这批人去做一个偏向他们好的一个研究报告。所以当时候呢，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是很有分量的一个杂志，它基本上奠定了美国接下来40年跑偏走偏全世界也偏的一个的营养方向，完全彻底偏了40年，就是因为这份的医学报告。当然不只是这份啊，过后也有很多份啊，但是这是最关键的一份。所以因此他们就开启了接下来40年的少脂肪多碳水低胆固醇但高糖加工食物，结果是糖大量的进入早餐、零食、饮料，低卡食物变成高糖食品，这是事实，这个任何人不能狡辩这个的事实。所以因此呢，美国人就变成吃这样的早餐。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哦，这个每天早上的这个早餐呢啊，放点牛奶进去，然后过后这个东西基本上很多都是很廉价的东西。那过后呢啊，过后呢就是很廉价的东西，那基本上就很多糖的东西之类等等，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呢，每天早餐就是吃这种加工品、加工类的东西，碳水还有呢啊谷类之类等等，因为这些东西便宜，这些东西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啊。那接下来呢，每天的早餐就是这样甜甜的，然后呢这样的，所以基本上这是美式早餐，其实你看看都觉得很胖了，对不对？其实我蛮一段时间没有吃这样的食物了，我现在看回都觉得有点好像觉得太甜了。这个是美式早餐，每一个东西都是又甜的又谷类的又加工的，基本上就是美式早餐。我问你，吃这样的早餐谁不胖谁不肥？吃了这样的早餐过后呢，接下来再吃这样的午餐，又披萨又汉堡炸鸡薯条薯片，然后呢什么炸什么，全部是加工，因为这些东西是最便宜啊，这些东西最好弄啊。哈利路亚。那这些东西基本上又糖啊，又什么啊，然后过后呢早餐吃完了，午餐吃完了，再来个下午茶，甜甜圈什么糖水啊，什么都是甜的基本上。所以呢，因此因为这个报道，因为这个的贿赂，搞到我们就是吃这样的东西咯，碳水。当然我不是反对碳水，我是觉得我们食物要均衡，各样都要吃，但是呢不应该是碳水为主，所以这才是那个问题。所以呢，中餐确实比较好了。所以你没有看刚才的表啊，你看全世界最肥的人在哪里呢？全世界最肥人基本上都是吃最多糖的人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有去过在哪里啊那全世界最胖的人就是在特威特、卡塔尔，然后呢沙特阿伯、伊拉克，这些都是吃很甜的。我跟你讲，你到他国家你吃那些甜点啊，甜到我们一而都觉得不想吃，太甜了。世界最健康肥胖最少的国家是日本、韩国，过后中国。所以呢中餐还好一点点呢。 是，有啦，当然，中华民族也有中华民族的问题啦，这个我们慢慢也是要去针对的啦啊，所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啦啊，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是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给大家有一个数据本身会说话了啊，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他们这个都是什么啦？都是肥肥胖胖的东西啦。一直到2016年，学者在《JAMA Internet Medical》这个杂志再次的揭晓这个骗局。当时《JAMA》2016年揭晓的时候，正式揭晓，他说什么呢？他说呢，通过这个文案证实的，唐叶确实有出钱给这几位的营养师啊，然后呢，确实影响了研究的方向。确实也误导了公众数十年，这被称为营养史上最严重的利益操控之一。所以呢，因此我们就看到呢，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呢，那他的营养报告里面就告诉我们，糖呢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影响到我们的我们的各样的三高啦啊，然后呢，他就讲说，把这个糖的责任推给什么呢？植物的脂肪，动物的脂肪哈，其实动物的脂肪呢，适量的吃是好的啊啊啊，这个在很多年前我都有听过的，适当的脂肪是好的，释放的脂肪。中国的糖尿病没有美国严重了，美国比较严重了，中国没有这么严重哈，美国最严重啊啊。OK，好，那么呢，接下来的我们看到呢，那你看哦，这是他就讲说，当时他们就讲，当时1960年，糖业就是给了钱这个嘛，6500而已嘛，对不对？相等于今天大概5万到6万5左右啦哈，那就讲说把责任推给动物脂肪啊，跟糖没有关系哈。那过后呢，但是他说呢，真正当时候就讲说要吃低脂肪的东西。过后呢，要吃多一点的这个碳水，然后呢，但是呢，实际上在那个年代过后呢，你看到吗？人的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那个冠心病是反而增多很多的，反而没有减。所以呢，其实老实讲，老早人家应该怀疑了，怎么要到了2016年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肯尼尼呢，他就直接出来说什么呢？糖是毒药，美国人需要知道他正在毒害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真的是哈。所以呢，这个我已经考察，再考察，再考察。这个考察的网站呢，它也是有考察过罗伯，小罗伯肯尼迪，来到讲出的这个唐氏毒药的东西，他去查考了，他发觉对，是正确的。所以呢，确实是如此。OK，接下来呢，美国犹大他学院生物学家呢，他说长期摄入被认为安全的糖测试量呢，的一个报告，他就做一个报告啦，简单说就是试验测试核心小，还有这个雄性的小鼠，他就摄入每天相当于人类每天喝的3罐含糖汽水。以前的这个报道是讲说，每天你的喝糖呢可以3罐汽水，他就每天喂这个雄鼠3罐汽水，那喝了过，他说这个是远低于极端的高糖水平，持续长期慢性的暴露。然后呢，另外一组呢是没有加糖在里面，它的结果呢是雄性的，如果说吃糖多，雄性的小老鼠是死亡率翻倍啊，死亡率翻倍，过后呢寿命是缩短啊，即使没有明显的肥胖，生育能力明显下降。嘿，糖会影响生育能力，我的天呐！所以这说明糖首先攻击的是繁殖系统。哇，我的天呐，怀孕的成功率也会降低哈，原来糖有这样的危害，所以他就讲说呢，糖的问题不是吃多了会胖， 而是吃久了会缩短生命与下一代的质量，甚至不育。我的天哪，所以我在想，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不育啊，我不知道是会不会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啊。所以真的求神灵敏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脱离，要离开被这些东西继续的影响我们啊，真的是啊，不孕不育啊，是 OK。 然后呢 JAMA Internet Medical 呢，他在查考呢，就是说含糖饮料呢对我们的影响呢，他就样本取自450亿万45万1000多人，在十个欧洲国家平均随访16年，分析喝的这个饮料，还有含糖饮料，还有人工甜味的这个等等影响的风险。核心发现，与很少不喝饮料的人相比，喝多饮料的就是喝不喝或者少喝的跟多喝的，它的影响是全因死亡风险提高，喝的死亡风险是明显提高，心血管死亡风险也增加，含糖饮料消化系统死亡也是正相关联的趋势。他也指出，更多暖饮料的消费与总死亡和特定死原因死亡风险也增加。简单说，喝糖饮料更容易死咯，就这个意思啊。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报告的，它是来到考察这个糖跟健康的哈。简单说，它就有综合了8600项的研究跟73个 meta 分析，高糖摄入45种疾病风险上升，牵涉内分泌、心血管、癌症、代谢跟肝脏。所以呢，糖尽量可以减就减啦，鼓励大家啊。然后呢，它的结论是糖的摄入跟多种健康不良高度相关，证据是充足稳健的。一句话概论，长期高糖摄入会增加多种慢性疾病跟死亡风险，是现代饮食健康的重要祸患。感谢主，以后还敢常常喝糖吗？常常喝可乐吗？喝百事可乐吗？吃很甜的蛋糕吗？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呢，它是可口可乐等饮料呢，当时真的是有赞助哈，它叫热量平衡研究。可口可乐呢，跟它的一般的猪朋狗友呢，就一起赞助啊，赞助这个的这个，他说他就这样呢，他就推广呢，所有的热量都一样，肥胖是因为缺乏运动，而不是喝了含糖饮料。2015年呢 ,NYT 曝光邮件显示，他们操控研究设计研究者的言论，淡化糖饮料和肥胖、糖尿病相关。糖学会来到去资助研究，称吃糖的孩子更瘦，这个真的是无耻无耻无耻啊，真的，我的天啊。 OK， 那么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新版的这个小肯尼迪出来的这个呢，他就讲说要求大幅减少加工食品摄取，还有糖盐，还有人工的香料，还有这石油基色素，还有人工防腐剂。哎，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真的是啊。OK， 然后呢糖果公司呢跟牙齿研究呢这个的糖果公司同样的也是来到出资来到影响研究报告。糖果公司呢资助研究淡化糖对蛀牙的作用，转向强调呢这个废化物跟其他因素。所以呢他就要告诉说，他就出资啦，就来到说你就淡化我们那跟糖没有关系啦。所以过后呢，他们就找出显示糖果公司呢资助研究研究更可能得出糖无害的结论。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新版的就告诉我们要少糖，甚至那个什么呢 阿斯巴甜被证实是会引发癌症，还有三阳蔗糖、糖精等等，一律的来到去少吃限制。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已经够狠了的啦，但是我告诉大家还有更狠的哈，真的这些资本家真的最可怕的，这些资本家真的太可怕了，更多狠毒的东西他们继续这样的做啊。OK， 那我们看到了烟草公司呢，它有操纵营养跟这个的健康研究，操控了40年，它怎么做呢？教科书级别的利益操控模板。这个烟草公司的系统性的赞助科学家，淡化吸烟致癌，强调压力、遗传跟生活方式才是致癌的关键，后果是拖延了公共控烟政策30到40年，造成数千万的人可避免但是死亡啊。所以呢，这个是学界公认，这是所有产业操控健康科学的祖师爷级别的个案。糖业、饮料业、超级加工业后来几乎是抄这个模板的。所以呢，你就看到嘛，这个烟草公司有多败坏啊，真的是够败坏的啊。那接下来呢，植物油种植油推广于美国心脏协会指南。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如果要吃油，这是天然的油最好。当然其实今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有强调，如果你要吃油，你就吃橄榄油或者吃这个Avocado 中文叫什么 ?Avocado 的油叫什么呢，叫这个三文鱼的油牛油果，谢谢牛油果但是呢当时这个呢 ,AHD 长期推荐用植物油跟种子油，就是大豆油、玉米油，因为他说呢这个东西可以来到代替饱和脂肪因为这些东西是加工的嘛，所以呢他说呢，但这个油呢你要吃这个加工油，你要少吃饱和脂肪，因为那个不好。结果呢过后呢被他们发现呢，其实他们是有出资被指示推动低饱和脂肪的叙事，而忽略种子油潜在的风险。所以呢，如果可以以后少吃这些植物油，除了橄榄油以外啦，橄榄油算是比较健康的油，其他的种子油都有可能有很多的这心血管风险啦。所以这个是饮食业也是第二大的操控啦。OK, 反正就是鼓励吃天然的东西啦，不要吃加工的东西啦所以新版的就告诉我们说呢，以前讲说吃植物油不要吃饱和脂肪，甚至现在呢就告诉我们橄榄油跟牛油果是好的，即便是有些饱和脂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过多啦，这个意思啦接下来呢，美国营养与饮食协会的与大食品公司的关系呢坚持到现在啦，他们做什么呢？那该学会呢 Guardian 2022年曝光，该学会呢影响美国的营养政策，注册营养师培训，从加工食品巨头Kraft Coca-Cola 还有 Match 收巨额捐款跟赞助，并有 Quid Pro Quo 互惠的记录。批评者称这导致指南偏向加工食品，而非严格的限糖跟限加工。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金字塔呢不是莫名其妙就在的，原来这个金字塔呢是有人出资、有人捐款、有人希望这个的金字塔让全世界觉得这是最健康的饮食方式，所以这些公司才能继续赚钱哦。反正天然的东西一定是好的，天然的 没有经过加工，如果你可以自己做，当然是好事了，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反正加工的东西都是很多的，有影响到我们呐、啊，所以他就鼓励我们要吃真实的食物，吃真的食物啊。还有呢，加工食品的行业呢，跟慢性病超加工的食物，有带出的影响。那研究呢，它分析的几个问题哈，只研究热量，他们当时真的蛮坏了，他们就是将这个加工食品呢，研究热量，跟研究脂肪，跟研究糖，回避整体的加工度，也就是说呢，简单说，他说 OK， 我这个是加工的，那么呢，我就告诉你我的热量是什么，我的脂肪是什么，我的糖是多少，我的脂肪是多少，我的热量是什么，但是呢，我并没有整体的一起的来到去做审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直接影响了证据才出现的压倒性的来到去叙事整个情况，所以这也是一场尚未完成结束的糖业事件二了哈。还有呢，谷类公司也这个注意力研究哈，那这个 Kellogg's 呢，它真的很坏啊，它坏到哪里呢？它就做了一个研究报告，讲说什么呢？哦，你吃了我这个谷类的早餐哈，可以改善孩子的注意力提升20%。结果呢，FDC 研究了过后，认为他们夸大，他们需要支付$400,000罚款，并停止广告。400万很少啦，很多人脑子都已经进去了，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很健康了，误导父母，助长儿童含糖食品消费，所以呢，这个早餐的谷类研究，来到让大家觉得这是健康的东西，能提升记忆，所以呢，因此呢，那这些东西就变成好像很健康。那你看它的广告啊，真的是很厉害，真的是。
The fiber in Kellogg's Frosted Mini Wheat supports your gut health.
Hold my ball.
Now that's a good gut feeling.
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呢，这个它就是它的广告了哈。那还有呢，奶粉与母乳代替的代替品广告呢，这20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特别多哈。那就告诉我们说呢，一些国际品牌通过市场的推广跟资助医院医生来宣传呢，不要喂母乳其实呢喂这个喂这个要喂这个什么呢要喂小孩呢牛奶啊，所以这个事件呢变成母乳呢就喂两倍贬低，然后呢奶粉呢就过度营销，这影响了部分的地区孩儿的营养不良，那过后呢疾病率升高哈，所以这个东西在1981年这个国际这个奶粉的这个营销规范就出现了，所以导致到有些国家就严重的这孩子营养不良等等，这个还是有在发生哈，所以真的我们真的得真的去明白这些真的有很多资本家做真的很坏的东西的，资本家在各个国家都有了，只不过是美国在这里呢是鼻祖啊，他先做啊，那过后呢各个国家都会抄他了，差不多了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讲说，我们知道美国发生了，我们就要注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小心咯。还有反式脂肪呢，或者部分氢化油呢长期被洗白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呢有人造黄油起酥油行业大量的资助研究，然后呢结论是长期是反式脂肪饱和脂肪问题不大，结果呢就搞到很多有显著的来到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终被 WHO 跟 FDA 认定应该从食物系统淘汰，所以呢这个并非科学不知道，而是被延迟承认啊， 所以反自私房呢是心脏的隐形杀手哈、哦，这个真的很对身体很不好的反式脂肪酸呢、哦。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生物科技来到资助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改造基因哈、哦。那改造基因事件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呢，像孟桑都啦等这个 Syneta 等大公司呢，它会资助大学还有资助科研机构独立科学研究安全手法，就提供资金试验材料，或者是请你做这篇研究，然后有些论文甚至是由公司自己的科学家代笔，然后著名的学术独立研究者签名啊、哦，所以呢，这个改造基因真的是很影响，各方面健康了。所以简单说呢，如果说这个的植物连虫都不要吃了。那么呢，人吃难道没有问题吗？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以后你来到我们本国，很多人就会去吃猫山王，吃黑刺。我们本国的人呢，基本上不太吃猫山王跟黑刺，因为猫山王跟黑刺太贵了，所以呢，贵，因为太贵了，所以他们就要打很多农药。以致到这个榴莲生出来的时候呢，没有其他的虫吃掉它，因为一颗可以卖太贵了，如果给虫吃掉这么的话，它不是大亏吗？所以它就会喷很多农药，喷到一个地步虫都不要吃。那你说我们人去吃啊，所以我们不吃那种最贵的榴莲，因为呢那些都是超多的农药，我们就吃一些如果说有虫吃，证明它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比较天然的，对不对？这位真的是哈、哦，所以呢，我给大家看一篇的这个转基因哈、哦，大家看一下哈、哦。大概可能是七八年前吧，我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就跟台湾的同工一起聊天吃饭哦。不过他就跟我讲说，台湾大概呢，4到5个人里面一个就有癌症。那么呢，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随便听听身边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是很普遍的东西哦。他说真的太普遍了。那过后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记得好像是他说台湾有癌症的人大概是4个里面或者5个里面就有一个是有癌症。如果我印象记得的话，大概是4个就有一个，所以大概25%是有癌症的。你想看有多严重吗？所以老实讲的，我觉得在我们国家的癌症的情况不算太严重。在祖国的现在也开始有点严重。但是呢，比例也没有20%、25%这样多，所以这些东西很多跟我们的压力、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当然也包括饮食，也是息息相关。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到去祷告，好好的去支取神的医治在我们身上。我最近真的发觉有很多的报道就开始说呢，进食是可以帮助我们细胞重新的来到去细胞重新的来到去医治，或者是淘汰掉一些不好的细胞、有损的细胞或者死掉的细胞。因为癌症其实就是损伤的细胞慢慢演变，变成是肿瘤过后变成癌症的情况。所以也就是说，就好像进食，它就有很多的报道重复提到呢，如果我们进食的时候呢，诶，它可以将我们身体有一个治愈的能力、医治的能力，让这些的不好的细胞把它排除出去齁。所以我真的是认为呢，如果主许可每一年大家都一次的进食，其实对身体是好的，身体一份的修复，一份的治愈，一份的医治会发生在我们身体啊。所以当然这次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去做体检啊，体检特地的来到去做这个 cancer marker， 就是癌症的这个特别针对这项去查啊。感谢主啦，我一切都好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进食真的是真的大家要认真去进食啦，让每一年身体有一个治愈的机会，来到去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医治啦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是发生在现在，也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世界各地这些无良的商人或者这些的资本家，他们都喜欢赚这样没有良心的钱。因为资本家没有底线，基本上没有良心，资本家也没有道德。所以呢，这个是谁呢？这个是以法莲的商人。那圣经里面呢，来，我请今天主持人大声帮我宣读这两处的经文。有吗？今天主持人在吗？可以帮我读吗？
俄西阿书十二章七到八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十二章十四节，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
阿们。所以呢，在这里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就是你看到吗？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所以在这里呢，他说的以法莲，我果然成为富足，得了财富。所以也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讲说呢，原来这些的无良的商人，这些拿着诡诈的天平的，它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在中国，原来在圣经时代已经有了的。所以特别是诡诈无良，就是为了财富，为了赚钱，但是到最后呢，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给他。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们就看到呢，原来呢，这当时是有一个体系，靠欺骗致富，靠诡诈制裁，又用成功证明自己无罪。圣经说，那不是祝福，是定罪。神不只是审判个人的恶，也审判被合理化的制度之恶。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呢，我现在真的越来越知道呢，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哈，就讲到说，若喝信的人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我们真的要一起祷告，一起守望。我们真的要跟主说，主啊，真的，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吃了很多不对的、错误的，或者是毒物的，或者是毒药的。 主啊，求你一一来到洁净我们，一一将这些不属神的东西赶出我们的身体，完全的离开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更多在蓝房三百来到一起祷告，一起守望。我们真的要跟主说，我们祷告主拆毁所有的谎言，拆毁所有的欺骗，拆毁所有的诡诈，让一切，让这个体系既然已经这样诡诈了，这样的败坏不堪了，污朽不堪的，我们祷告主，你破除掉这个体系，让你的体系、神的体系取代掉现在的体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求主感动我们，求主触动我们，求主将这个圣灵的风吹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跟主说，我们真的不要再让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东西影响你每一位的儿女。所以我们更多的，我们来临的周二，我们继续的在蓝房祷告，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宣告我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让我们不管吃了什么绝对不能影响到我们。我知道这种情况在美国都这样严重，你说在祖国难道不严重吗？我相信也是很严重。所以呢，我们真的吃了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讲说好了，我不出去了，我就在家煮了。有时候到市场买的东西，哎呦，有时候真的，还真的是可以吗？还真的是对吗？真的都要来到去一一的审查跟审核。最后，我们用一首歌，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守望，我们求圣灵的风吹向我们的时候，也将一切不属于神的，将一切我们吃过不对的，完全的吹出去，吹离开我们。感谢主，圣灵的风吹向我们。愿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会启发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吃的、喝的，我们怎么的饮食、衣食住行，理当给圣灵完全的掌管，完全的来到带领。求主来到改变我们的衣食住行的习惯，求主来到改变我们饮食的习惯，求主来到改变，让我们走到健康的饮食、健壮的饮食。主啊，我们喜欢美食，但是我们更加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健壮的体魄，灵魂体都兴盛来服侍你、来侍奉你、来爱你。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哈利路亚。Hallelujah.
Holy Spirit, 引导我心在真理光中，每一天每一刻回应你荣耀呼召。
如风轻拂我心，求你降临，领我走永生路。
圣灵啊，求你，
主啊，这晚上我们向你祈求，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们有一个健壮的身体。主啊，我们真的远离所有的毒药、所有的毒物、所有的这些影响我们健康的食品，主啊，加工的、多糖的、多盐的、多油的、多煎的、多炸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赐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壮的体魄、灵魂体兴盛的服侍你、侍奉你、来爱你。你的风吹向我们，把一切的已经吃进去的不好的、不对的、不洁的、不干的，所有的都吹走，吹走，吹走，吹走。
圣灵啊，我属你。
哈利路亚，祝福大家，盼望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开启大家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美食固然我们喜欢，但是呢，健康的身体，健壮的体魄，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走得更好，走得更神更贴。希望大家灵魂体都兴盛，希望大家身心灵都健壮，祝福大家，我们来临的周六继续一起与主铭心。那么呢，来临这周我不在，但是呢，我们的亲爱的创意会陪着大家一起的来到与主铭心。盼望我们来临的周二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健健壮壮的，幸幸福福的，快快乐乐的。盼望神的话语真的能帮助我们去审核审查世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以致我们可以在世界活出圣经，活出神的话。最后深爱大家，希望大家健康健壮到见主的面，祝福大家，爱你们哦，再见。